103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是火热的祷告大军，经文是在启示录的7章9到17节以及8章1到5节。启示录这卷书主要是针对当时亚细亚地区7个教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所写的书信，不过也是在对末世所有的教会所说的话。而我们要读启示录，就要读到它最关键的核心，也就是末世耶稣基督的启示。其中这个启示录讲到的是有关7印、7号、7晚这些灾难。刚开始是7印，结束就换成7号，7号结束就换成7晚。其实中间有些是重叠的，而且不断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但重点不在于时间的先后顺序，它的重点是在于传达在末后世代必定有灾难，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无没有办法避免。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末后他要给他的教会的启示。的确，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充满险恶的时代，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充满动荡不安的情绪，尤其是现在的新冠状病毒，大家都怕得要命，就害怕自己得被感染。全世界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了，不管是感染的人数或是死亡人数都不断攀升，而且世界各地的股市也因而暴涨暴跌，使得全球的经济萎缩甚至变得衰退，造成全球恐慌的情绪持续升温。世界各国也提升了警戒，为了减少感染源，接着封城封国。现在英国第四新闻台也制作了9分到43秒的一个影片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全球已经进入半停止的状态了，全世界就好像冻结了一样了。大家也一窝蜂的在抢购口罩、卫生纸、生活用品，还有囤积食物。而有些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公司也开始放无薪假，没有办法工作，收入都减少了。也因为各种物价、菜价上涨，增加了生活支出，造成生活你们的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甚至有些商城也因为没有人逛街，为了减少损失，只好停业了。我想生活在雪梨的各位，你们也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生活变得非常的不方便。这些事件的发生，启示录早已经为我们预告了，在末后的世代一定会有大灾难，这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是不是都预备好，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们就进入到一场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当中。当然我们要明白，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死，流出他的宝血，就已经断开一切属灵黑暗的权势，他已经为我们得胜。阿们。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基本精神。但是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场属灵征战是非常真实的。而我们要如何去倚靠主经历这场属灵征战呢？并在这末后的世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因我们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祷告和敬拜，使他们能够可以得着福音的好处，也让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用恭敬的心来读以下的经文。启示录7章9到17节，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以及4个活物的周围，俯伏在宝座前敬拜神。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回应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洁白，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必不伤害他们，任何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示录八章一到五节，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半小时，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就有雷风响声，闪电地震。 Amen。 是的，我们从刚刚读的这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说它记载着我们看见众圣徒现在宝座前的祷告像什么一样，像香一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也许我们会想，祷告若是香，上升的速度一定很慢，又没有力量，等升到天上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日了。但是我们心里一定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说众圣徒的祷告是不是可以像机关枪，是不是像子弹，或是像飞弹，或是火箭一样的快速呢？但是这里说到众圣徒的祷告像香一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力量，速度很缓慢，但是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却是非常宝贵，也是最大的力量。在教会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祷告的力量跟祷告的速度，所以我们需要不间断的火热的祷告，让祷告的火不停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火热祷告大军。阿们。哎，是的，火热的祷告大军，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就是什么？看见神的荣耀啊！当然看见神的荣耀，那在这个经文里头也讲到了，他一拿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旗，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这经文里面说，我们这被神所救赎的百姓们，现在可以加入二十四个长老的行列，一起唱新歌，又可以成为国民和祭司。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侍立在施恩宝座前的祭司。既然我们成为祭司，我们就应当满心感谢，满口赞美的为自己、为别人在神面前献上敬拜和祷告。这也是我们献给神最宝贵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希望你们都能够明白，我们来到神面前不仅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来向神求恩典，更是要求神赐下足够的智慧跟能力，好让我们可以服侍别人。所以我们要成为火热的代祷者，为小组、为教会、为社会、为国家、为华人、为各方各族的百姓来代祷。你可能会说，我工作很忙啊，家事都做不完啊，学生会说，我书也读不完，我自己都忙得不得了，怎么会有时间为这些事情祷告呢？而且事实上，世界上发生的政治冲突、经济风暴、火灾、地震、饥荒跟瘟疫，这些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咯，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需要为万人、为君王、一切在位的祷告、代求跟祝谢，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安度日。不要以为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是天高皇帝远，对我们没有影响。其实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地球村，全球已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你知道各样的因素变化都会彼此影响彼此，怎么会跟我们没有关系呢？我们不只是要为自己的国家领袖祷告，我们要为一切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甚至我们也要为其他国家领袖来祷告。我们要求神给他们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能够以神的心为心来治理国家，来治理这地。如此一来，就不会造成纷乱，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就不会贫富不均，也不会因为他们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利益引起政党之争，引起使得我们这些百姓受无辜之灾。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乌干达这个国家的一个见证，而且他们这个乌干达就是因为一个有关教会，他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他们迫切祷告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以翻转了。好，这就是他们乌干达这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在50多年前，你知道吗？在你可以所知道的所有的坏事都可以发生在乌干达。他们有拜巫术的独裁者，而且他们是常常在献活人祭，对基督徒真的是有逼迫跟残杀，而且很多牧师都被关在监狱里头，甚至艾滋病的比例高达34%，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少，教会如果有5个人，就是最好的盛况了哈。那1962年独立后到1986年，乌干达一共经历了10位的总统，你知道吗？他是一个比一个还要残暴，而且甚至在这期间是战火连连。尤其阿敏总统执政的时候，他甚至把回教列为国教，杀害了无辜的上百万人，而且到处都有邪灵秘术，逼迫基督徒。自从阿敏总统下台以后，你知道乌干达也又连续遭受艾滋病的一个侵袭，让这个国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联合国卫生组织甚至还公告说，乌干达是全球被艾滋病影响最最严重的国家。所以从我们世人的眼中来看，这乌干达不是就是一个充满痛苦跟灾难的地方吗？但是经过了20多年以后，乌干达竟然能够神迹式的翻转。你知道现在乌干达有90%是基督徒，回教徒只剩下多少？只剩下6%，而且到处充满了神迹奇事异能，政府、军队甚至他们的企业界有很多重要领袖都重生得救，而且归向主，甚至基督徒总统他上台与神定下一个千年的一个誓约，所以要把国家奉献给神，于是艾滋病人神奇的康复了，乌干达的经济也变得蓬勃发展，可以在非洲发达经济的国家中排名第二。那乌干达凭什么可以扭转乾坤呢？这一切是怎么办到呢？这一切都是乌干达的教会起来依照神的心意迫切为国家祷告开始。好，这是他们就是迫切为国家祷告开始。在当时是因为神选召了谁呢？应该我们想我们大概不会太陌生的，就是穆约翰牧师。神选召了穆约翰牧师带领这一波的乌干达大复兴。他也分享到地图的一个突破性祷告就在于什么呢？建立祭坛，而且甚至他提出了亚伯拉罕的策略。亚伯拉罕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在创世纪记载的，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怎么样？建立一个祭坛。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要建立个人的祷告祭坛，不论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你自己的祷告生活模式。我们必须学习随时保持一颗愿意放下自己与神沟通的一个心智跟习惯。穆约翰牧师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听见神对他说，给我一个网，我就会将你的国家从困境中拉拔出来。刚开始他不懂意思，他继续祷告寻求，他才知道网的意思是什么。网就是要他建立一个合一祷告的网络。神提醒他要在乌干达建立一个超越个别事工跟宗派的一个合一祷告网络。为什么呢？因为个人是没有办法单独面对乌干达的空中执政掌权的邪恶势力，更没有办法靠个人在乌干达建立神的国度。感谢主，穆约翰牧师跟他的团队都做到了。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也说，这称为我名下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当他们一起同心为乌干达的属灵环境祷告，斥责行邪术的灵离开的时候，为着国家复兴与改变努力向神祈求，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的乌干达已经焕然一新了，乌干达的百姓甚至是以身为乌干达人为荣，你知道吗？这是祷告大能所带来的结果。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末世的纷乱跟需要，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建立祷告祭坛。而祷告祭坛不是指我们需要到一个很特定的地方我们才能祷告，真正的祷告祭坛就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祷告祭坛就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让我们大家出入不方便，生活也有许多的限制。现在我相信教会也因应澳洲政府的一些规定开始线上聚会，在这关键时刻彼此面对面聚集真的也变少了。即使如此，祷告不能停，祷告不能停。我们需要将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专心仰望神。越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越是要思想神的信实，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所以我鼓励你们加入1503各区小组的祷告网络，为个人、社区、教会和我们所处的地图建立祷告祭坛，让神的恩典、医治、怜悯都能够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这世代有机会回转归向神。另外，我们也要为其他国家的领袖祷告，求神帮助各国的领袖能够以谦卑的心祷告，彼此帮助，彼此求助，并求神赏赐智慧跟能力给这些领袖，能够提出有效的政策来控制疫情，让各种防疫的物资能够有效的管控跟运用，没有任何浪费跟不法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也要奉耶稣的名，我们要求圣灵来保守第一线的医疗人员，让他们可以靠恩典刚强站立，身心灵得健壮，能够增强他们的免疫力，保守在他们在所需用的医疗及防护器材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另外，我们也要求神怜悯已经确诊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让他们能够呼求主名，也有机会来经历神的救恩，让主的慈爱来充满他们，时时与他们同在，借着各样医疗的资源使他们能够在最好的照顾下赶快痊愈。也相信当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建立祷告祭坛的时候，可以转化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甚至全球各地，我们进而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要充满在这地。阿们。第二，火热祷告可以宣扬神的福音，可以宣扬神的福音。在启示录7:9-10说，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里说到没人能计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多到数不清啊，多到数不清，而且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救恩，因此他们来到神面前，大声地说：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那坐在宝座前的羔羊。这些人会这么做，都是因着众圣徒的祷告所带下来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神，都是因为在我们背后有代祷者不断为我们祷告。如果我们希望亲人和朋友们信主，就必须要先为他们祷告。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感动他们，除去他们信主的一切的拦阻，而且软化他们的心，把福音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使他们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阿们。我们就看到圣经上也看到写的 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能够有3000人、5000人信主，为什么呢？是因为马可楼上有120个人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因此圣灵动工，就带来了3000人、5000人信主。哦，那保罗到各地宣教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单单靠他自己的口才能够让人信主，就如他在以弗所书6:18-19所说的，他是什么呢？他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可见除了保罗自己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以外，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停止的为保罗祷告外，保罗更希望什么呢？更希望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为他祷告。由此可知，众圣徒的祷告跟宣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好，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个祷告宣教的一个见证。就有一位住在美国叫做马可的弟兄，圣灵感动他要到苏联去祷告。当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他就坐火车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个车厢就成为他的祷告室。这个段车程的路上呢，就成为他祷告的时间。有一天他到了基辅这个城市，在列宁的铜像下面祷告。铜像你知道上面会有一个时钟，每隔15分钟他会敲一下，他就天天去祷告。当他祷告第四天的时候，在一个整点的时候，那个时钟该响竟然没响。哦，你知道神让他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始，旧的时代将要过去。而且很奇妙的，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车诺比的核能厂竟然核能外泄，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逼得苏联不得不实施开放政策。其中一项就是什么呢？宗教的开放，宗教的开放。接着就是苏联解体，在这之后，神就在苏联兴起了许多宣教的福音工作，就很多人信主。弟兄姐妹，这是祷告宣教所产生的果效，这是祷告宣教所产生的果效。祷告在个人的身上的果效也是一样的。伊斯特曼是卓家布道会全球的负责人，你知道他所发动的祷告工作超过传福音的工作，他影响了1500万人愿意决志成为代祷者，因为他自己也是因着别人的代祷他才能信主，他的生命才能得到极大的改变。所以他推动全世界的祷告，希望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人代祷。好，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14岁的时候，他常常跟朋友去海边偷游客的物品。他的母亲知道后，就常常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行为，为他的悔改祷告。神垂听了他母亲的祷告。然后有一次，他的朋友再要他去偷东西的时候，很奇妙的，他就不想去，他就拒绝了他的朋友。他拒绝了朋友，就这么的巧，就在那一次，他的朋友单独去作案的时候，结果被抓，关到监狱里头去了。哦，是不是很神奇？对。然后当然，但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就有机会去教会，而且就信了主，现在就成为全世界卓家文字布道会的负责人。那伊斯特曼跟他朋友的下场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有人为他祷告，另一个则是没有人为他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像他母亲一样挺身出来为我们的亲友，很不论是否我们认识的人以及国家来祷告，神必一定会为我们做奇妙的工作。宣教其实不一定要像马可离开美国到苏联这么远的地方去，除非神感动你去。其实在我们的周遭所遇到的任何人，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向他传福音。这就是宣教，就是宣扬神福音。不管我们在教会我们是做什么样的服事，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为灵魂代祷的人。好，以前或许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工作忙碌没有时间，没有办法为别人能够认识神来祷告。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你们是不是有很多人没办法到公司去上班，是去必须要在家工作呢？而且你们工作量也减少了。这时候呢，我们来求神将属灵认领的名单赏赐给我们，而且让我们能够透过祷告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可以领受神的救恩，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完全被神改变，就像伊斯特曼被神改变一样，也成为一个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宣扬神福音的人。阿们。第三，火热祷告可以带出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你这里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洁白了。这里说到，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都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这大群的人是些什么的人呢？也就是白衣人，从神领受救恩的人，而且他们都是从什么大患难中出来的，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你知道吗？在旧约诗篇二章五节就已经有写到，他预言将要有大患难的时期。在新约里头，启示录十一章到十八节也一直在述说着患难要波及全世界，比如什么呢？烤人的太阳，还有种种的灾害，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这些患难。但是有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在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里面也说到，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但他必被救出来。弟兄姐妹，圣经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会经历一段患难的时期，但是我们也会经历一段救恩的时期。事实上，现在我们就正是在这段恩典的时期当中。启示录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中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才可以在神的宝座前，在他的教会中日日夜夜来侍奉他。神用他的帐幕来保护他们，也就是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大患难中不再饥不再渴，因为羔羊要牧养他们，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我们要真心诚意的对耶稣，对我们的救赎主献上极大的感恩。若不是他为我们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没有办法领受从神来的救恩。若不是这些真心在背后为我们祷告的代祷者所付出的时间代价，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大患难中经历神的大能，在大患难中经历神的得胜。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跟你旁边说，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祷告所带出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一到二节以后也说到，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神很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真心向神呼求，神就会成就我们所求的。虽然启示录是新约最后一卷书信，它记载我们会面临许多的灾难，但是在旧约圣经中也的确记载许多因着我们向神祷告呼求，事情就出现转机，问题得到解决的故事。神在旧约就已经帮我们先打了预防针了。比如说，神启示挪亚造方舟，在当时挪亚其实连方舟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他就是诚心的向神祷告，于是神就带领他奇迹般的建造出一艘大方舟，让他们能够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他们一家八口可以存留下来。然后约书亚带领百姓 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最后获得胜利靠的也是什么？祷告。他带着百姓怎么样绕耶利哥城几次？七次，靠的就是祷告。尼尼微城的人不被神毁灭，得到神的怜悯，可以继续活下去，也是靠着祷告啊，哦，也是靠着祷告。若不是约拿在神面前的祷告，虽然他是很生气，但是他终于在这个祷告中，神告诉他，因为神要怜悯，要临在尼尼微城的人身上，他就愿意接受。所以就是祷告。再来就是以斯帖带领他的以色列同胞三天三夜禁食祷告，神也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了以色列人可以免去一场大灾难。你知道吗？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的经历，从中看我们看到，真的是祷告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让我们这幕后世代的人可以不用怕灾难临到我们，只要我们向神献上真诚的祷告，无论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任何一切的难处上，我们只要真心向神呼求，学会依靠神，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祈求，解决我们面临的各样的难题，而且会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利克胡泽这位生命斗士吗？他一出生就没有什么，没有手跟没有脚，他是被大家公认是一个不可能成大事的一个青年人。他成长的历程是非常非常辛苦，可以真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持续不断地为他祷告，使他的心不因为他身体的不完全而自暴自弃，于是他生命就像死里复活一样，他对生命充满了期待和渴望。后来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Jus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God's plans does not mean that he is not with me. 意思是什么呢？只是因为我不了解神的计划，但不代表神不与我同在。阿们。哇，你看，如果不是大家持续为他祷告，真的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领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然后真的是对生命产生了一个热情。好，然后在他人生的大患难中，他就变得不再饥不再渴，他对他自己的人生也不再设限，他不放弃尝试各样的事情，他做了许多正常人做不到的事，就如真的是在空中的运动，或者在海上冲浪的各样活动，你知道吗？他都尝试去做，甚至他到世界各地去分享神在他生命中各样的奇妙的作为。上帝的确没有回应他小时候长出手脚的祷告，或是挪去他生活上的各样困难，但是他每一天却都在经历神迹，而且用他的生命去见证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也因为他这个复活的生命见证，吸引了他太太对他的爱慕，跟他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太太认为他的先生虽然没有了四肢，但是你知道吗，在他心目中最伟大的男人就是利克胡泽。弟兄姐妹，利克胡泽虽然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一出生就没有手没有脚，但是由于他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放弃的为他祷告，让他在人生的大患难中经历神复活的大能，让他的人生不再饥不再渴，神的确也擦干了他一切的眼泪，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从神而来的丰盛的恩典。你知道这你看起来是不是真的是多美美好的一个画面啊？所以弟兄姐妹，不管圣经上中的故事或是我刚分享的见证，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诚心向神祷告祈求时，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难处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是我们的保护，他必牧养我们，让我们不再流泪的神。所以我现在要鼓励你们，不管你们现在面临在什么样的难处，学习依靠神祷告呼求神的帮助，用信心来经历神为你所成就的大事。另外也要提醒我们要在小组中为属灵的家人的需要跟难处祷告，更要参与教会的祷告会，一起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为各方各族神的子民，甚至还为相信神的人 都能够得着神的救恩来祷告。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起来成为火热的祷告大军，我们必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能够放胆开口宣扬神的福音，我们更能经历神的大能。阿们。